今天主题经文是八章的30至36节，但是看看情况吧，也许更就是读一下30到43节，反正把这个背景再读一下吧。咱们今天看的约翰福音这个八章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段经文呢，因为是耶稣和所谓耶稣信耶稣的人的一个对话。但是问题是，所谓信基督的人的这个对话的结果是什么？那些本来所信的人要拿起石头要砍死耶稣了。所以这个对话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啊。所以因为我们看到这帮人呢，虽然他听到耶稣说的话，他听到耶稣给他们一些应许就信了，但是等到耶稣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之后，我发现哇，他们现在不信了，不但是不信，他们要把耶稣砍死了，所以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个对话之中，我们有一个可能是新约之中最有名的一节经文在这里。如果你看32节，这个我们十分熟悉的一节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经文，其实我们也不能忘掉它的向下文。我墙上挂着一个这个经文呢，就是8章32节，我特别喜欢，你们必晓得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经文。但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经文呢，如果要真正的明白它的意思，要真正明白道理与自由的关系的话，那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它这里的向下文。那我们先这样吧，我们先从30节来读啊，然后我给大家读一读。他在30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有许多人信他。好，所以他说耶稣说了话，说完话有许多人信他了。注意这句话，下面就给解释。他说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我的道理，就真是我的门徒。说你要常遵守我的道理，就真是我的门徒。然后我们看32节，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3节，他们回答说，这个他们是谁啊？就前面信他的人嘛。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人的奴仆，你怎么说叫我们得以自由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了。在下面呢，他就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犯罪的人就是罪孽的奴仆。奴仆不是能常住在家里，儿子常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释放，你们就真可做自由的人。下面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对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倒要杀我。所以我们看耶稣已经看见他们心中的意念，你们倒要杀我了。他说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个下面的经文，他就说他们要拿起石头砍死他了。所以他其实他看见他们心已经有这个思念了。他说你们倒要杀我了你看39节，他们回答说，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定要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现在我将从天主那里来的听来的真理说给你们听，你们倒要杀我，亚伯拉罕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说，哇，你们跟亚伯拉罕还是不太一样了，亚伯拉罕没曾经想杀我呀。41节，他说，你们却做你们父所做的事。他们对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个父，就是天主。这句话是骂基督的，咱们要明白啊，他是骂基督的。他们在这里说什么？耶稣是淫乱生的啊。因为当时你记得吗？玛利亚怀孕生基督的时候，她还没有这个嫁给约瑟嘛，所以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父亲是谁。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其实是在骂基督了。耶稣回答说，天主若是你们的父，你们必要爱我，因为 我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并不是从自己的意思来的，是他差我来的。43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只因不能听我的道。他后面再说很多，44节就告诉我们这些不现在已经不信的犹太人的这个父是谁呀、啊？他说：“你们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啊，所以一下子我们就明白这个对话从这儿就一直下降到什么程度？他们要拿起石头。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祖先。”然后最后说什么？基督说：“我比亚伯拉罕还大呢。”他说：“亚伯拉罕当时见到我的日子就喜乐了。”他说：“难道你比亚伯拉罕都老吗？”对不对？然后再他就说一句非常让他们生气的话，他就说：“亚伯拉罕还没有的时候，我在，有了我。”哇，这个他们接受不了，要拿起石头砍死他。那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首先在30节，耶稣说这话，就有了许多人信他。那怎么后面就发生这个事情呢？这个值得我们思考一下。首先呢，我们这个主题是道理与自由的关系，我们要讲遵守真理与属灵自由的密切关系。那首先我们必须解决这个上下文的问题，但是要介绍一下自由啊。这个自由他在32节他说的所谓的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是什么个意思？我们一般时候我们听到自由，可能我们自己想的就是自由就是我想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想，不管如何影响别人，我完全自由才行。但确实我们发现这个也不是自由，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别人，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将来比站在基督面前受审问的。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圣经的原则和道理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撒这个罪的种子，那我们收的是什么？我们收的是他的果子。所以我们知道我要按我自己的意思，这个叫自由，这个不叫自由，这个叫捆绑，这个叫奴仆。他后面就提到奴仆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自由。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这个真正的自由与真理与他天主的道理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觉得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但首先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向下文的问题啊。我要大家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8章的这个30节，8章30节。首先第一个要点我们要提出来的就是什么？虚假的信心没有实际的果效。我们首先必须提到这里，我们说虚假的信心没有实际的果效，我的意思是什么？就刚才看的这个8章30节，耶稣说了这话，有许多人信他。那我们要解释，三十节说许多人信他，那这个应该怎么理解？你看31节，他说，他对这帮人说，若遵守，就真是我的门徒。他为什么加真这个字呢？那34节。他们是罪孽的奴仆，他这样来形容他们。37节，基督的道不在他们心里。你看37和40节，他说你们要杀我了。42节，他们若是天主的儿女，就会爱耶稣。那这个信心不是很奇怪吗？跟一般的信心还不太一样。那有两种解释方法。我跟你提出一个呢，就是这样子，他把30节的信和下面的31节往下走的信分开了。就是30节这里耶稣说了这话，有许多人信他，和32节就是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他把这两个分开了，就完全可以说断章取义的就是解释31节，不把三十节连在一块儿。这种解释首先有一些问题。第一，它不从下上文的意思哈、啊，它不跟着上上文的意思走。第二呢，就是完全和下上文去开。 其实我们这儿找不着什么30、31节，找不着任何的办法去把它断开了。这个他们是指的前面信他的人，那这个怎么办？其实第二种解释也是合乎圣经的解释，什么？就是这种30和31节，他们信的是外在的虚假的信息，而不是真正的信息，不是真正的信息。这个其实这种解释 不但是符合这个向下文呢，它也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比如约翰福音2章23到24节，当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有许多人看见他所做的奇事，就怎么样，信了他的名。看见了吗？他们信了谁的名？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托付他们了啊？为啥呢？怎么耶稣不将自己托付他们？因为他知道众人，他知道他们的信心，他们能看见他们的思想，能看见他们的心如何，说这是什么？这是假的。但是从外边来看，人家哇，那么多人在那里，在那里鼓掌，在那里信耶稣的名。但耶稣说，我不将自己托付他们，他不属于我的了，他不属于我的。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一个问题，说信的不一定都信，说信的不一定都信，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所以我们刚提到的要点是什么？虚假的信息没有实际的果效。意思是什么？有虚假信心的存在了，有它的存在啊，这个是十分重要。再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6章60到61节，许多门徒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自己的有一帮跟从他的门徒说，我们接受不了他的话。耶稣心里知道他们他门徒不服这话，他不接受耶稣的教训，就对他们说，你们言起我这话，我们看见他们还不一样。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撒种的比喻里边，耶稣正好提到这种信息。你记得马可福音4章他提到撒种的比喻吗？他说有一个撒种的人，那个人是传福音的人。他说他给我们解释，然后这个种子他给我们解释什么福音了。然后在44节5到7节，他就提到这帮人了，他就说有落在土薄的磐石的地上，土瘠浅薄，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怎么样，苦干了，苦干了。后面提到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长苗遮蔽住了，就不能结实。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自己在这个比喻里面也给我们讲到这种信心啊，虽然一开始觉得哇，这个他们的心啊接受了福音的种子，然后长出一些感觉像信心一样的东西，但是它是虚假的，它是无根的。圣经说什么？太阳一晒，它就苦干了，它就苦干了。这个如约翰一书2章18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因为他们原不是属于我们。当时有一帮人，虽然呢他们自称为基督徒，虽然他们自己所信，但结果怎么样？他这个信是假的，他们才从他们中间出去的。那我觉得啊，这帮所谓的信基督的人，我们可以说有虚假信心的人，我们可以从他这个约翰福音的向下文来证明他信的虚假，然后靠着我觉得向下文也能证明得非常清楚。首先我们说，第一，他们所谓的信心没有叫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的信心是没有通过意识到自己的罪而来。我们可以在8章33节看得特别清楚。他说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做过人的仆人，你怎么说叫我们得以自由呢？其实耶稣所提到的属灵自由他们一点都不明白。但是呢，咱们想想这句话，他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如果你们能晓得我的真理，我真理能逼你们得以自由。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需要这个自由，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被罪捆绑的人。 但是他没有这个反应，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人的仆人。那咱们简单想一想，亚伯拉罕的子孙做过人的仆人吗？在埃及待的400年都是干嘛的？那难道他们把忽略了自己的历史吗？不是，我觉得不是。不但如此，我们不只是有埃及的400年，如果你看《士师记》，多次做外邦国的仆人呢，很多次啊，不多次被掳呢，这是新约啊，旧约多次被掳啊，很多次。难道他们不懂自己的历史吗？他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那这句话他说的意思是，他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他是属于亚伯拉罕的。这句话是要以他们的信仰来解释的，而不是以他们的历史来解释的。他这一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信仰上面我们是自由的，这是他的意思。他是靠他们的信仰在基督面前自夸，我们不需要你释放我们，我们不需要罪被赦免，我们不需要你赎我们，我们不需要你拯救我们。为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就出来了吗？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所谓的信心，没有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罪人，而且没有叫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需要。我发现什么？如果真正的相信基督的人，相信天主话的人，我们必须意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有罪的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不承认自己有过犯的人是不信天主的人，不信天主的人。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圣经呢，他是这样来说他们的。马可传福音书7章6到7节这样说的：耶稣回答说，以撒这个预先指着你们的假冒伪善的人说什么？他说的是不错，他说这百姓有口尊敬我，心里却是远离我，他们将人所吩咐的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徒然。哇，在这里他就说，你们自己的先知都指着你们现在的人说。这个引用在当时的犹太教，犹太信犹太教的人身上，他们说你的信心是，你的这个行为，你的善行是虚的，你拜我也是虚假的，也是虚假的。咱们看罗马书2章17到23节啊，罗马书你可以翻翻，这个字有点小了啊。罗马书2章17到23节，他拿这一句话来说的犹太教，说的十分清楚了，犹太人。他说，你们是成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并且隐信天主自夸。听这句话好不好？很好啊，呵呵，可以，秉信天主自夸，他晓得他的旨意，谁的旨意？天主的旨意，能分别是非，都是从律法上学习的，从主的话语上学习的，却自信给瞎子做引路的，黑暗中人的光亮，蠢笨人的师父，小孩子的先生。因为在律法上有学习和真理的模范，即使如此，他后来来反问他们：你教训人不教训自己吗？你劝人不可偷窃，自己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偷窃殿中植物吗？你律法自夸，自己倒反律法，这样是天主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的问题。他在那里说，哎，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不需要你自由，我们不需要你释放我们的，我们靠自己就行了。 这种信心完全是虚的，它是虚的。他们说我们信主，我们信主啊，对对对，我信主，我信主，但是还是靠自己，这是虚假的信心，这是虚假的信心。如果你觉得地狱与你无关，觉得自己不配得的天主审判，那你信心是虚假的。无论你说我信主多长时间，你信是虚假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好人，你觉得信你的信心很充足，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罪，你信心是虚假的。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需要天主，不需要他的，你可以说我要天主的专顾，我要天主的这个帮助，我要天主的爱，但是我不要天主的管教。我觉得你信心也许也是假的。为什么？你看不出自己的问题了。看不出自己的问题了，但不只是看不出自己的问题。第二，我们看他们的信心叫他们依靠自己，不依靠天主。依靠自己的信心是虚的信心。你看8:33，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人的奴仆，你怎么叫我们得以自由呢？”你看他是靠什么？他是靠一个肉身关系。我们是亚伯拉罕的血统，所以我们没事。他是靠血气的东西，我们属于亚伯拉罕的，我们一看血肉关系就行了。你看马太传福音书3:9，不要自己心里说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我对你说，天主能叫这石头做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什么意思？耶稣正好说到这个问题，他们俩夸我的血统，我是犹太人，我因为我有这个血统啊，那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你别夸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天主能叫这石头变成子孙呢？你这是没有任何作用，你夸血肉关系干嘛啊？这是属灵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人也是同时在口头上说我们信主，但是呢我们还是靠着洗礼，我们还是靠着学气的东西，我们还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觉得通过这些方法啊，我们能够与天主与神有关系的，但这个是虚的，它是假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服事，我们为主做的事情，我们的善良能叫我们与天主复合，那我们没有得救的信心，我们信心是虚的。第二呢，我们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虚假的信心没有实际的果效。第二，真诚的信心有尊道的果效。这个我们在刚才的8能看的是比较清楚啊。咱看31，8:31。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我的道理，就真是我的门徒。看到了吗？他说那行，你们说你们信我，他正好对谁？信他的犹太人说，他说好，你信我吧，但是若你常遵守我的道理，你真是信我的，你真是我的门徒，你真是跟从我的人。一下子我们看见还真诚的信心有尊道的果效，有尊道的果效。这个我说的在这里我们能看得他特别清楚。这里头门徒有口头上的信心，但是我们发现他们不遵守天主的教训，他们不接受基督的道理，因此我们看见他们不真实门徒了。这句话在这个30和30有直接关系，刚说了啊，就是这个我们不要分开。他说信他，后面就看着怎么看得清楚了。他说信他的犹太人说，我们看还是信者，虽然他们自称为门徒，耶稣说你们不是我的门徒啊，同时给门徒，他意思就是给人的这种这个证据是什么，外在的表现是什么，他就是尊道的表现。那我们看真正的信心结属灵的果子，真正的信心 结属灵的果子。咱们要记住耶稣当时的环境啊，这个新约的背景如何？基督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他就是旧约圣经所允许的受膏者，就是那位要拯救他们的救世主。但是犹太人在盼望的这个受膏者，他们虽然可能盼望一个受膏者的来临，但是基督开始，我们发现基督开始行奇事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跟从他，所以也说相信他。但在跟从基督众人里头，好像有一帮不真正信他了，就如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有一些可以算是国家主义者，希望耶稣可以使以色列国脱离罗马政府的管辖了，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受膏者。有的是自我主义者，希望基督能医好他们自己的病，或者提供更舒适的生活，更舒服的生活。有的是犹太教主义者，觉得耶稣来了是一个好拉比，希望耶稣是一个改革家，能接近犹太教，那他们来听智慧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但这些人他们没有得救的信心，虽然他们相信，哇，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他是能医好病的，我们相信他是能使我们脱离罗马政府，我们相信他是能够这个有智慧的人。但是这个不是得救的信心，而且这个也不是解善果的信心。咱们看这个六章的约翰传福音书六章的60-66节。约翰福音六章的60-66节，他就说到这个问题。他许多门徒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我们刚听到读的这句话，谁能听见？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不服这话，就对他们说：“你们言起这话，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当初所在的地方，怎么样呢？叫人有生命的，就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是灵，是生命。只是你们里面有不信的人。”你看着耶稣就清清楚楚的跟从他们的门徒，跟着耶稣后面提到犹大这个人，但除了犹大之外还有很多呢。咱们看这个14章的这个卢加传福音书10章25-27节，14章25-27节，他众人和耶稣同走的时候，你注意耶稣的这说话方式，他们一起走路上的时候，耶稣转身对他们说，就很突然了。人来从我，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哇，呵呵，圣经从那时候人很多人就离开他，这太难听了，这不能接受了。他们为了显明他是为了显明这个虚假的信心说的这些话，因为信心虚假的人是不能接受这么硬的教导，这么直接的教导。你说他好他接受，但你说他不好或者说他哪里缺陷，他们很容易不接受，他们跑了。因此我们这里看到他们也是跑的。那么若基督常常警告跟从他的人关于虚假的信心，你觉得我们教会应当不应当这样教训人呢？如果耶稣基督自己里面的门徒，他亲手选的12位门徒里面的有一个虚假的，那你觉得我们教会里会不会有？所以这是个问题。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基督的道理是十分重要的。基督的目的不是要人离开他，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意思不是他不愿一个人沉沦，而是教导他们真正的信心是结属灵的果子，不结果子的树该 砍掉 或少，这是他的意思。我们看雅各书二章的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善行就算是死的了。如果你在那里口头上自称为基督徒，但是没有根据基督徒跟着真正信心应当带的这些善果，那他说你这个信心是无用的，他如死人一般。那死人还有什么力量呢？一点都没有。你叫死人起来站着起来走着他能走，对不对？你叫他打开眼睛他能打开吗？你叫他写字他能写，他什么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死的。一样，如果我们的信心是不结善果的，他如死人一般，是什么力量都没有，救我们的力量都没有。所以后面我们发现，第一，他真正的信心是结属灵的果子；第二，我们看属灵的果子是做门徒的外在表现。你看三十一节，他就说了，他说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我的道理，就真实门徒，啊，就真实门徒。你注意，这里的这个几个字啊，他在说，若遵守我的道理，真是我的门徒。那遵守、遵道，他果子是门徒外在的表现。他说，你怎么可以知道你是门徒？哎，咱看有没有。”是跟着信心走的行为在不在？其实约翰一书说的是一样，我们可以通过善行来知道自己是门徒。注意，他没有说什么你们靠着行为得救，他没有说这句话，你们靠着你们的行为就可以真正的做我的门徒。没有，他是指的所谓的信主的人说，如果你是信的，那你必须有善果，如果你没有的话，这是假信心。他意思是，这个是一个真正信心的外在表现，而不是说你不用信我，你只靠自己就行了。他不是，这不是他的意思。这是很重要的嘛，很重要的。我要你注意两个字，他这里说常遵我的道理，常遵我的道理。哎，常遵我的道理，这个也很有意思呀。这个常呢是一直，一直，永远，不停断的，而不是偶尔的意思。这个常字你可以搜索汉语词典，你发现当时用法是一直的意思，不离开。因为他这个意思呢，表达是不离开天主的道理，一直活在基督的道理之中，受基督道理的影响，如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七到八节，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一样永远在我，一直在我里面，不离开我，我的话也常在你们心里。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所以，他这里这个“常”字完全这里一样。你们若多结果子，我父就必得荣耀，你们也真是我的门徒。看见了吗？也真是我的门徒。怎么着？哎，结果子，结果子常在基督里面。但是第三呢，我也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要加快了。但是我们说，第一，虚假的信心没有实际的果效；第二，真诚的信心有遵道的果效；第三，遵道的精神有支教的果效。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经文，下面我们看那个八章的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注意这句话，他说你们必怎么样？晓得。那这个和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啊？你看三十一节，你们若常在我的常遵我的道理，真是我的门徒。你们，那这个你们和什么有关系？是不是三十节的这个所谓的信主的人？也不是。 这个你们和二十一节的你们若常遵我的道理的，你们是连接的。遵道理的人是晓得的人。这什么意思？知道是从遵道而来，知道是从遵道而来。那这个很有意思了，他这种关系，他这表达的方式是十分有意思的。遵道是从遵道而来，那这个比较有意思了啊。根据三十一节的里面，我们是知道他是真正的门徒这个意思。遵守他道理的人，不是口头上的门徒，而或者自称为门徒，而且遵守他道理真正的门徒，这种人才能晓得他的真理，才能晓得他的真理。那为何只有真正的门徒、行道的门徒，才能晓得真理吗？我要是告诉你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圣经中提的不少次了，这个行道之后才会真正的明白天主的道。这个原则在圣经中咱们可以从旧约看，从新约看，怎么看都是这么说的。你必须行他的教，第一是信完了你得行，信完了你得明白啊，所以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人现在正好相反着，我们现在在琢磨，这个怎么说，这我明白不了。天主的意思让你信，然后让你行，然后才给让你晓得，这是这个过程，在圣经中是很清楚的。很多信徒还是先要明白道理，再遵循道理，再明白道理才信道理。我告诉你，永远明白不了。圣经说的十分清楚，我是基督，我是拯救你的，我是为你罪死的，我是在你后复活的，我是能洗净你一切的罪，给你永生的天主，你信他就行了。你不用明白，就不用明白太多了。你要给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吧，亚伯拉罕先以撒，他明白吗？主教他明白吗？亚伯拉罕他说你要献上你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什么呀？哎呀，献上我儿子呀，这个儿子不是说应许的儿子呀，从他不是要给我要做一个这个这个有后代了，做一我将来的有自己的这个国家了吗？都是应许的，很清楚了吗？你不是给我他了吗？你让我把他杀了吗？基督有没有跟他解释？亚伯拉罕是这样子，你上山上时，你把孩子你放在祭台上的时候，你快要杀他的时候，我要差一个天使下来，然后不允许你杀他，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试炼你的信心了，有没有这样说了？他让他先做什么？相信并遵守。后面他明白了吗？完全的明白。其实在希伯来书，他跟亚伯拉罕这个故事，他这样说的，其实亚伯拉罕信杀了基督也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他的信心大，他遵循天主的道理，结果怎么样？后边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圣经中很多例子，我们就从诗篇哪几个吧，再从经约哪一个。他说，敬畏主的，敬畏主是智慧的发端。那我问你，这个敬畏主，这个不只是口头上的赞美啊，他是遵循天主的意思。主是敬畏，该敬畏的，我们看敬畏主，他所吩咐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这个是什么？智慧的法则。他跟遵守道理是有关系。后面他提到遵行主命的是聪明人，他没有说聪明人会遵守天主的命令，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他说谁是聪明的？遵守命令的是聪明的，而没有说聪明人会遵守。这个很有意思。你看119篇的11节，他说我比老人更有知识，为什么？因为我明白天主的道理吗？没有。他说因为我遵守你的命令。你看到了吗？晓得是从什么来啊？遵道而来，遵道而来。这个很有意思呀。看一个新约的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传福音7章17节，人若愿遵他的旨意行事，就可以怎么知道这道。如果你基督，这基督说的话，如果你愿意遵他的旨意行，就可以知道这道。 这很有意思，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了。如果你要明白天主的道，天主的旨意，那先行吧。你信他，遵守他，然后你可以明白他。这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直道是从尊道而来。我虽然准备了很多，但是不多说了，我们跳到下面第四个要领。所以我们说，第一，虚假的信心没有实际的果效；第二，真诚的信心有尊道的果效；第三，尊道的精神有执教的果效，它是能教导我们，它是能使我们明白的；第四，明者的身心有属灵自由的果效，它能生出这种属灵自由的果效。自由是从哪里来的？按这个顺序，按天主的道理来说，它第一，它是从真正的信心而来。这个真正的信心是叫我们尊道，这个道是教导我们明白，从明白我们是能得自由的。这个明者是指的明白天主道理的人，因受教的而得聪明的人，这些人是有自由的。是这种人是有自由的。他说什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怎么样？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是从哪里来的呀？它是从晓得真理而来。它是从晓得真理而来。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们说到这里，那还得想一下这个自由啊，是什么个概念？首先我们说这个，他这里的经文没有直接到，如果我们看30，其实直接到59节，哇，他讲了很多关于自由嘛。他这里提到，从这个想象文来定义的话，我们可以看第34节，8章的34，耶稣对他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犯罪的人就是罪孽的奴仆。那一下子这个自由就有个方向，他是以罪的奴仆做的一个比较，这个很有意思了。其实圣经这方面的教导也不少了。我们看一下罗马书6章16节，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身做奴仆，服侍谁，就是谁的奴仆。”他是指的信主的人说了，他说：“你现在有自由了。”过去你就是罪的奴仆，你想做好事情，你想做好，你想重新做人，你想怎么着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是罪的奴仆。但是他说，你不晓得你们现在现身做奴仆，你父是谁就是谁的，就是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一去死，或做这个顺命的奴仆一直称义。我们看到顺道的道理也在这里。罗马书6章20节，因为你们从前做罪的奴仆，就不被义约束了。他意思是，你看你们做罪的奴仆，就不受义的约束。加拉太书5章1节，我们几多被基督释放，得以自由。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自由是从哪里来的呀？是从基督来的，他是释放我们的。刚才读的我们约翰福音8章也提到，如果是我让你们得以释放，那你们是真释放。你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得释放，你们就真可做自由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自由是与罪有关系的，我们从罪的这个管辖被释放了，我现在有，我可以做选择了，我可以跟从主，我可以随从主，我可以行善道了，我不用一直在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我现在有选择了。不但如此，我已经从罪的影响已经得以自由了我不用不但是必须这个犯罪，我现在可以离开我的罪，而从他罪的这个后果被释放。 和他的管辖和他的影响，过去我在我生活犯罪，结果恶有恶报，我这个罪的影响一直在返回来，一直给我找麻烦了。现在我可以走山路了，这个山道了，我不用走恶道了。结果我什么呀？我后面就轻松多了，这个后果就不在了。但是不只是我们一生的后果，我们人间的后果，我们看到我们永远的后果，我们可以以耶稣基督逃避。我们可以有自由了，而这个自由非常奇妙的嘛。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我们它是与罪有关系。这个自由不是一个说我有自由，我可以继续做基督吩咐我不做的事情。那这个和他这里的自由完全相反，他的自由是使我们逃避罪的管辖的自由。你还想再跑回罪那里去做奴仆吗？那你傻了。这个自由就是从罪孽得释放的意思。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得能自助，绝不可讲自助的好处，当作放纵私欲的机会，只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在这里他说什么？我们是得自助了，我们是有自由了，我们可以管自己，但绝不能将这个自助的好处当作从欲的机会。好，那么这道理，这个这里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说的它是与在罪上是我们得到非常奇妙的自由。我特别喜欢保罗讲他自己见证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在罗马书七章正好讲他信主之前的故事，然后说一个非常困难，我想做的事情我不做呀，哎呀，我愿意遵守，我心里知道律法，我也知道他什么是罪，我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做不了。他结果他最后的这个七章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真是苦啊。他形容他过去的生活，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比死的身体的辖制呢？谁能使我得解放呢？后面他说什么？感谢天主，靠我主耶稣基督可以得救了。这样看来，我的心顺服天主的法，我的肉体顺服罪的法。他意思是我现在啊，我可以通过耶稣基督得救，脱离什么呀？罪的辖制，我轻易的管辖了。哇，他说过去我真是苦啊，现在说感谢天主，他得释放了。哇，很有意思。那过去管辖我们的所谓的律法，定我们罪的律法是什么呀？咱们看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好，他这里告诉我们他怎么形容这个律法呢？他说是什么？叫人自由的全卑律法。哇，那我们说晓得什么？真理。真理能做什么？是我们得以自由。其实我们自由是与尊道，与他的原则、法度、律法有一定的关系了。他怎么可以说自有全卑的律法？二章十二节，你们说话心事，应当纪念将来要按着世人自有的律法受审判。他怎么可以这样形容呢？因为我们发现，按着天主的命令，按着他的旨意，遵他的道理，其实是使我们离开罪恶的管辖和他一切的后果，哎，我们身心能得自由，能得自由。但是这个，你别以为啊，因为我们要说十分清楚，你别以为现在我信主了，我有自由了，没有。你现在信主了，你现在有部分的自由，但是你剩下的自由是从哪里来？遵他的道而得了。 他为什么说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有一部分自由完全是靠着你到底信不信，遵守不遵守他的道理而来。所以我们说这个自由非常的奇妙，行，我得救了，我可以按照我过去的生活方式过日子了，我也不用管了。没有，你得不着他这里的自由，因为这里的自由是遵道的自由。然后你在这里通过遵道知道道得自由，这个过程是非常奇妙的，而且是天主允许我们的非常美满的属灵生命和属灵自由，但是它完全是从信从遵道晓得而来的。